神的话语是最终的验证。在上一篇里，我曾经说过，只要我们全心的追求神，以神为乐，神就会通过我们的内心的渴望与我们沟通。可是如何验证呢？我们不是100%的受圣灵指引，有时候也难免会陷入自己的想法和欲望中。我们如何确定这突然涌现的渴望感觉是来自于神的？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是真实，任何我们相信是来自于神的都必须与神的话语相符，神绝不会违背他的话语。神使你的话语伟大，甚至超越了你的名字，诗篇138:2。知道吗？耶稣的名是我们的高塔，是一切，因此神高举他，给了他超越万民的名。在耶稣的名前，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每一个都要屈膝。腓立比书2:9。耶稣的名就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与力量，然而神却以他的话语为尊，甚至超越了耶稣的名。所以只要是和神的话语不相符，就肯定不是来自于神的。神绝不会违背他的话语，因为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样：父、道、神的话语和圣灵，他们三个都是一体的。约翰1:5:7。万事之初就有道，神的话语的存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神不是用双手创造了天地，而是用他的话语，因此神的话语是不可违背、不可侵犯，是验证一切真伪的是真实。我说过，神通过给我们某种直觉、观念、渴望来与我们沟通，可是魔鬼也会做同样的事。我们如何辨别这些想法不是来自于魔鬼，也不是我自己一时的冲动，而是来自于神的？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活的、有效的，比任何双刃剑更要锋利，甚至可以刺入隔开魂与和灵、关节和骨髓，而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希伯来书4:12。兄弟姐妹们，圣经不只是一本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著名宗教经典作品，而是受圣灵启发的神的话语。这世上没有任何著作，甚至包括基督教的书籍，无论他们如何受人推崇、被人称颂、震撼人心，也不能和圣经相比，因为圣经是有生命的，是活着的真神的话语，它有分别灵和魂的能力。我相信大多数人对此还是很混淆，认为二者是一体的。我们经常可以在对话中听到灵魂一词，但是事实却非如此。其实我们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灵魂和体。因此任何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都已经过去，所有的都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5:17。获得重生的只有我们的灵，无论你是换与否，成为基督徒后，你的脸还是同样的那张脸，你的身体还是同样的那个身体，甚至连你的个性、思维方式、记忆也没有改变，但是你的灵却是全新的、完美的。在灵里，你有耶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2:16，知晓一切，约翰1:2:20。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我们的灵。神的真理其实很简单，不是只有高智商、高修为的人才能参透，我们只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辨别哪些是来自于灵的，哪些不是，仅此而已。这也是希伯来书4章所说的，凡是来自于灵的都和神的话语一样是完美的，不会掺杂任何人的思念，没有苦涩、担忧、恐惧和愤怒。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有一种神的公义的愤怒是针对邪恶和罪的，但是却绝对不会针对人。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的是神的爱，同样也是圣灵所结的果。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来自于我们灵的，总是想要做对的事情，总和神的话语相呼应。假如有人侵犯了你的利益，或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的第一反应会是怎样呢？太不像话了，那个人居然敢这么做。你对自己说，我知道我在追求神，以神为乐，好好教训那个人，现在是我最想做的，这肯定是来自于神的。真的是这样吗？耶稣是怎么说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和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吧。马太福音5:39。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真的在圣灵的引导下读圣经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耶稣的这句话不包括自卫。当你的生命或你妻子的生命受到威胁，你绝不会对施暴的、抢劫的自动地献上你的另一边脸。你要坚决抵抗道理，拼死保卫你的另一半。经文的真正意思是告诉我们不要打击报复，以暴制暴。所以当你为自己的遭遇而义愤填膺，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你自问，不知道是否是神让我有如此反应的。不是，一定不是，因为这和神的话也不符。曾经有人引用旧约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经文来反驳我，看啊，在旧约里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吗？不错，这的确是神的诫命，但是是在旧约里，旧约也同样充满了神对罪的愤怒与惩罚，充满了613条律法和对献祭的要求。旧约里没有耶稣，没有罪被赦免，没有得救赎，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下。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和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吧。如果有人和你打官司，想要拿走你的上衣，就让他把你的外套也拿走吧。有人强迫你走1英里路，就陪他走2英里路吧。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不要拒绝。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他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祝福那些诅咒你的，对恨你的行善，为藐视你和破坏你的祷告。马太福音5:38。大多数的人听到这里都会有两种反应，哎，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有苦不能恕，有冤不能伸。跟随耶稣还真是不容易，除了忍还是忍。或者我不相信这段经文一定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神爱憎分明，怎能平白无故让我们成为窦娥？这两种想法都对错参半。首先，耶稣说的不错，我们不和无理的人据理力争，因为我们征战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撒旦魔鬼。我们要用我们的权柄与撒旦对抗，这是另外一个信徒的权柄系列。因此我要说的是，神的话语绝不会自相矛盾，他不会一下子叫我们对人谦卑忍让，一下子又叫我们赶尽杀绝。而且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你们认为记下牧师讲道时所引用的那几句经文，每天花5分钟读一下今日灵粮，有空的时候听听别人的分享，这就是了解神的话语，可以用于对属灵世界的判断，那么我只能说你需要成熟起来。如果我们不是全心的追求神，让圣灵给我们启示，正确的诠释经文，而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把对神和神话语的了解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解说上面，我敢说这样的基督徒是不能准确听到神的声音的。因为我们的感觉、想法、观念是不可靠的。我信主至今43年，而我被神彻底感动全心的追求神也有33年。我曾经花过无数个小时了解神的话语和神建立关系，虽然我知道神会通过内心的渴望与我们沟通，但是我却从未盲目地跟随过我的感觉、想法。无论我的内心多么地想做一件事情，我总是用神的话语来验证我的每一个想法、渴望和感觉。 我知道我所说的会遭到某些属灵基督徒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事事都要以经文验证，反而限制了他们跟随圣灵的自由。灵是无形的，所以即便找不到有形的经文相呼应，也是来自于灵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的圣经学院，我分享完跟今天同样的话题后，一个学生走过来告诉我，他的妻子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梦里他于战火中登陆一个海滩，好像诺曼底海滩一样，整个海滩密密麻麻布满了地雷。这时他听到神问他，我会给你一张详细标识每个地雷的地图，也会告诉你每个地雷的所在位置，你是要地图呢，还是要我亲口告诉你？他恰好是那批评我讲到的属灵基督徒中的一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听神的声音，看地图我们肯定会出错。他认为圣经就是地图，只是一本有形的印刷，没有生命，不会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机会解读错领悟错。而听神的声音就不同了，神会在我们的耳边低语，走这里走那里，所以听神的声音显然要比读神的话语优越得多。那么你们呢，会如何选择？是满是地雷的海滩上，是要地图，还是听声音？正确的答案是两者都要，知道吗？如果你只选择听声音，也就是跟随内心的渴望、感觉、印象等等，你如何判定你听到的不是来自于魔鬼，不是你的肉体私欲？你如何确认你即将迈出的下一步是正确的？这可是生死攸关的抉择啊。但是如果我们在听到声音告诉我们向左转的时候有地图标识可以验证，我们就可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其实声音、灵的指引和地图、神的话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些基督徒只追求灵的带领，对神的话语视而不见，就好像在梦里只听声音不要地图的人，而有些基督徒却只要地图，不肯苦心钻研圣经，否认圣灵的存在，好像只要能够把圣经倒背如流，就达到了他们修行的最高境界。知道吗？声音可以听错，你们又如何肯定自己不会读错、理解错呢？这就是我想要让你们明白的重点。不错，当我们全心追求神，以神为乐的时候，神会把他的渴望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把这些渴望看作是神和我们沟通的方式，但是我们同时也会有不属于神的渴望。所以我们要有辨别能力，不能随随便便把所有的渴望都看作是来自于神的。我们要用神的话语作为最终的验证。假如你疯狂地爱上了你妻子以外的另外一个女人，你们彼此都有在错误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的感觉，彼此都感叹相恨见晚。你无法抑制内心的澎湃，你对自己说，他肯定是神赐给我的，因为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真是来自于神的吗？当然不是。你可以说你的婚姻如同一滩死水，你和妻子已经完全无法沟通，没有感觉，性格不合，形同陌路。你可以有1001个自辩的理由，但是圣经上却从未说过我们可以有婚外情。无论你如何合理化你的行为，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与神的话语不符，肯定不是来自于神的。兄弟姐妹们，辨别的方法其实不难，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实证实。但是我们要首先了解神的话语，要能够正确领悟神的话语，单单只是听过一两句是不够的，道听途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知道吗？撒旦也曾对耶稣引用过神的话语，但是却是错误的引用。他截取诗篇91章里的经文，又擅自在这里加了一点，那里去了一点，可是他却愚弄不了耶稣，因为耶稣对神的话语了如指掌。只知道一点点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只会让我们今天听这个牧师讲道觉得有道理，明天听那个牧师讲完全相反的道也觉得有道理，我们最终只成为了那随风倒的草，更快的碰壁，更快的跌倒。有些人也许会说，等一下，不是所有的决定都有经文可以验证， 比如说，你想知道你是应该娶 Susan 还是 Mary， 他们各有各的好，你对两个都有感觉。不错，圣经里的确没有哪章哪节写着娶 Susan 或是娶 Mary， 但是却有给我们指点方向的经文。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轭是驾车时套在牛马脖子上的曲目，经文是说我们不能和不信主的人套在一个曲目上同行，也就是不能共同组成婚姻的意义。所以如果 Susan 不是信徒，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肯定娶 Susan 绝对不是神的意思，至少不是现在，直到他成为信徒。哦，我真的很爱他，不能没有他，他一定会改变。你可以一直讲下去，讲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来。但是我曾和无数选择激情而不选择神的话语的人交谈过，无数个，无数个都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希望我当初没有那么冲动，能再等等，这不是来自于神的，知道吗？无论是多么炙热浓烈，热情如火的激情都有消退的一天，你早晚都得从飘飘如梦的云彩上跌下来，摔回到现实中。如果你是一个真信徒嫁给了一个非信徒，你要么受其影响变得和他一样，受肉体和魂的掌控，要么你继续以灵为念，和他的分歧则越来越大，最终无法挽回。生命中最重要的你都无法分享，试问一个属灵的和一个属魔鬼的何来合二为一，成为一体？难道我不能感动他最终信主吗？可以，只要你有信心，神总能把魔鬼的意为毁灭的转变为造就生命的。但是这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要经历多少挣扎心伤，要付出何等代价，有想过吗？因此无论是任何事，我们总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方向。当我们提到买房子，有人说神的话语里没有这方面的指引，错了，圣经里有大把的经文是有关理财的，告诫我们不要因贪心而陷入债务中去，不要强行承诺我们所不能负担的。也要拿着这些经文好好的问一下你自己，买新房真的是你需要的吗？是你能负担的吗？是欲望吗？还是外在的压力，同僚的压力？神的话语会指引你做出正确的决定。我自己常引用一句经文，是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土壤自然的使植物生长，先发芽再吐穗，最后穗上才结满了谷粒。神以这段经文给了我有关神国度里成长的启示。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富足的方式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神不会瞬间让你从一无所有变成享用不尽，虽然有很多的基督徒为此虔诚的祷告，但这不是神的法则。假如你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神是不会突然间赐给你一段千万豪宅的，你会先从有栖身之所开始，一点一点越变越好，到温馨舒适的家，最后甚至是豪宅。这其中必有一个过程，你不会第一天刚拿到小型机动车驾照，第二天就直接参加方程式赛车，这不是神体系中的运行规则。那么有关于买彩票、中大奖、赌博等这样的经文呢？圣经里有吗？当然有，不劳而获的钱财瞬间耗尽，箴言书十三章十一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就会落在诱惑和陷阱里，落在许多愚蠢和有害的欲望中，最终沉默毁灭了。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一夜暴富不是天大的喜事吗？不尽然，有许多经历天降大财的人，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宛如黄粱一梦，梦来得快，醒得也快。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不是财神爷，所以你如何对彩票的号码有感觉，赢大财绝不是神祝福你的方式。这并不代表你不可能中奖， 但是使你中奖的肯定不是神。神的体系是有耕耘才有收获。兄弟姐妹们，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面对什么，我们都可以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指引方向。但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经文，并且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把经文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的话语就像是足球场上的边界线，不会限制我们跟随圣灵的自由，反而是对我们是否出界的提醒。我认识一位想要跟随圣灵属灵的牧师，他为信主的居因绝症而奄奄一息，他很想很想为这位生病的邻居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知道吗？这是他内心的渴望。如果换作是我，我会认定这是神的指引，而随从这渴望，因为他与经文相符。圣经里说，要我们医治有病的，洁净麻风病人，使死人复活，赶鬼，还告诉我们这些神迹必定跟随那信的人。但是这位牧师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他的邻居去世了，他告诉我，我虽然很想为他祷告，但是我却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神的意，所以我犹豫了。我说，这的确是神的意，我们不用等待神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去为你的邻居祷告，经文已经写得很清楚，要把我们的福音传到全世界去，无论进入哪一城，要医治城中的病人。路加福音十章八节，看到了吗？神的话语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兄弟姐妹们，请听好，我要说的是会对你们有极大的帮助。你连神写给我们的指示都不遵守，为什么他还要对你说其他的指示呢？你都已经不顺从了，为什么他还要为你制造更多不顺从的机会呢？我希望你们能够从我整个系列的分享中明白，听神的声音其实很简单，并不是难如登天，但是我们首先要全心追求他，以他为乐开始。验证神的声音也很简单，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好的试真石，但是我们要首先知道神都说了些什么。